团购时间，
久等了各位，大家期待的雪芳优格又开团啦、
yeah!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开了雪芳优格的实体店面，你有发现吗？
有，超级多。
对，超级多，代表说它真的很厉害、欸、
对，它开始慢慢的在展店
对，
就感觉雪芳好像已经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生活了。
没错，那我们已经介绍过雪芳优格很多次了，那我们这次就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商品好了。
没错，首先是我们的经典优格，它的优格就是纯的无糖的优格，然后再加上他们独有的果酱。那我先从5号跟6号优格开始讲，因为他们两个是有菌种的不同，所以才会分成5号6号。那5号的话，它主要是帮助消化，去维持肠道的机能，
没错。
然后6号的话，主要是促进新陈代谢，照顾那种你换季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对，
所以通常的话是可以两个交替吃，长期补充下来的话就可以摄取更多的好菌。
没错。那它希腊优格呢，就是卡拉超爱的优格。
对，因为它希腊优格的话口感会比5、6号优格更浓稠，
但我不喜欢浓稠的、
我超喜欢，我好喜欢这种有口感然后吃起来 mrum 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会有时候买那个超商的其他的优格，但是目前雪芳的真的是我吃下来觉得最顺口，然后最好吃，最没有负担的感觉。
它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对，
那接下来呢是它的法式手工果酱。因为刚刚讲说那些优格都是无糖的，通常我们都会配它的超厉害的水果果酱，
好吃果酱。
它的每一个果酱都是用新鲜水果制作的、每一款基本上都可以吃到它真实的果肉。
对，
那我们真的非常推几种口味，像蓝莓、百香果系列我超爱。而且它后来有出超多的百香果、苹果，然后百香果什么
蔓越莓，
蔓越莓，哇，我都超爱的
对，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莓果口味系列，像刚刚讲到的蓝莓或者是蔓越莓啊、覆盆莓啊、哦，还有一个是黑醋栗。就这种莓果类的我都超级无敌爱，尤其是它的蓝莓真的是可以吃到一颗一颗的果肉。
对，
超好吃。
红心芭辣也很不错，
对，
讲不完，太多口味都很好吃的。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因为它很多口味都是季节限定的，因为水果有季节限定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看到喜欢的口味就直接下单，不然可能会买不到。
那再来呢，如果大家比较懒惰，想要直接喝优格的话，它也有推出一款是优格饮。那它是以5号优格为基底，然后去搭配他们自己的那个果酱，
对，
就会直接融合在一罐的罐装里面，
一定搅好了给你，
对，你只要负责摇一摇然后喝掉
对，
而且它现在还有出轻盈版的蓝莓优格饮，
每一瓶只需要179大卡，
让你喝的也不太有负担，
但是你还是会有饱足感，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汤汤水水的优酪乳、它是真的优格，所以就是喝起来还是很有饱足感。
没错，而且很方便哦。那最后呢要推荐它的优格冰淇淋。
哇哦，
小朋友大朋友都很爱的冰淇淋，口味也是超级多种，每一种都很好吃。通常我都会选它的水果系列啦对，我觉得水果系列真的太屌了太屌不还好好，那一样我们推荐三种我们喜欢的口味，像我就很喜欢它的玫瑰苹果，然后蓝莓卡拉很喜欢，
爱蓝莓，
对，它的香蜜芭辣也很不错，
对，然后我其实自己还蛮喜欢一些比较老人口味，
例如
像是它的那个豆浆
啊，
豆浆芝麻，我就很喜欢，
对，
那它也有一些茶的口味啊，像什么铁观音之类的，那个也都好香哦，
对，看你个人喜欢什么口味啦，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建议你直接去买它的16入组，
对，
它现在有16入组超便宜的哦，原价2160，现在偷听团购价才需要1528，非常划算，
划算划算。那这一次开团一样都只有一周的时间哦，即日起到4月28号之前，但通常你听到可能已经过了几天了，
对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话非常心动就不要犹豫了，先下单起来。
那这次也有早鸟礼哦，前20名如果你满1500的话会再额外赠送你优格饮一瓶或者是独享杯一杯。当然它其他也有一些满额礼啦，就是除了20名之外的，
像是如果你满2000啊就会送优格饮2瓶，然后满2300就会送优格饮3瓶。
对，那如果你是买冷冻的话，同样的2000就送2杯冰淇淋。
没错，
2300就3杯冰淇淋，但随机的哦。
没不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团购的嘛，所以价格绝对会比你去门市啊或者是官网
来得划算。
对，越是特别的偷听客优惠。
没错，那我们连接呢放在我们节目资讯栏下方， FB 的团购社团跟我们的 IG 简介处都有连接哦。
没错，所以大家就不要错过啦，进入节目。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年哦，终于呢有一些来宾哈、哦、来帮我们冲下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面的人气。
对啊，太好了，
而且是我们的老朋友哦，欢迎怡安。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怡安。
大家应该还记得怡安吧？嗯，上次他有本非常厉害的书，叫做《特搜台湾都市传说》。嗯，然后自从那本书之后呢，他要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必修台湾校园故事考》。
嗨，
恭喜你，你很棒哎、欸
啊！谢谢，
太厉害了！
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新书？
这本书最主要是关于校园里面的鬼故事。嗯，然后其实老实说，它跟都市传说的范围是一样的，就是之前的这些我在研究都市传说嘛，然后会有一些比如说网络谣言型的、啊，然后可能跟素食店啊，或跟什么东西有关的。然后这次的话是把主题聚焦在校园里面的都市传说。嗯，然后因为其实这一些都市传说的类型，比如说什么大学里面有女鬼啊，嗯，或者什么大楼可能是逆八卦大楼之类的，然后或者说什么。学校幽灵公车或宿舍可能你睡觉的时候会有人在看着你之类的，这种通常大家都会用鬼故事的这个词来称呼它。
对，
所以这本书用的是鬼故事考的这样子的一个词汇，这样子、
嗯、哦，
对。
而且我看到里面内容真的非常丰富，十大类50校100则以上的鬼故事，
非常的完全。
对啊，花了多少时间做这本书？
应该从特搜以来就差不多都有陆陆续续在弄这本的主题、嗯、所以算到现在应该有4年之类的。
哇、
哦、里面有16万字吗？我看到你在 Facebook 上面提到。
对，没错，我原本真的是就是我原本想说、欸、大概可能10万字就差不多了、嗯嗯、然后就开始一直往上写得，然后就想说、欸、还没有停吗？还没有停吗？
是发现其实内容真的可以写非常多，对不对？还是你是写上瘾了？
其实都有，其实是我有列，就是一开始就有列好大纲、嗯、就是我每个主题是什么这样子，但是每个主题都平均的报字数之后就会让它整体的字数全部都上涨、嗯、然后其实报字数最主要的范围是在宿舍的部分。 嗯， 嗯，就是宿舍我原本想说可以一张就解决，嗯，但最后花了4张来写它，因为宿舍鬼故事真的太多，
超级多、嗯、你知道我们收到的听众投稿里面大概有30%都会是宿舍的鬼故事吧。
对啊，超级多。
对，真的超多，我想你们应该很有感觉、嗯、
对，真的是，我觉得学校的故事是最精彩的。以前我在念大学或者是念高中时期，最喜欢就是听大家传来传去这种鬼故事、嗯、我觉得它是一种破冰的方式，你知道吗？大家互相聊鬼故事都觉得、哦、好兴奋，虽然说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存在，但是还是觉得嗯，就相信一下也是蛮快乐的。
对、啊、对，但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怡安的风格、嗯、因为你看他从书名就叫做《台湾校园鬼故事考》，就表示说它有那种考究的成分在里面。
对，
就包含说它分类的方式，一般我们看到都是从学校去分嘛，哦，哪一个学校有什么故事，但它这本很特别，是用空间去分，因为它发现说哇塞，这个校园鬼故事它的范畴真的是太庞大，然后它可以从这个部分然后去做分类，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对、嗯、对，你为什么要出2种封面呢、
啊？对啊。
其实一开始就是那个成品通路的那个安品的封面是我先许愿的、嗯、所以因为安品的画就是那个看着拿着书然后看着书外的人的那个画，就是我觉得很有感觉，然后一开始我就想说哎，安品之前画过同类型的，我希望这一本书也可以找安品来、嗯、甚至我会就说哎，安品的画要是有出现在这个书封上，对我来说已经完成50%了这样子。所以我那个说开跟安品开完会，然后就他拿出一张草稿回去之后，我就当天很有动力，就是写书。
为了这个封面，我要写出更好的内容。
对对对，我要生出一个配得上这个好封面的内容。
对，所以后来为什么出另外一种封面？
另外一个封面的话，是因为就是、嗯、也是因为那个封面很有感觉、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怕有些人会太害怕、嗯、
哦。而且它其实跟上一本都市传说封面好像同个系列。
对，是
那个风格很像。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出版社跟通路那边他们会希望说这两本看起来很有系列感、嗯、或很有一致的感觉，所以就是这一本跟它的另外一个封面跟百科一样，都是把内页的插图就是组起来、嗯、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封面上直接看到说、嗯、这本书就如同它封面所示一样，里面收录很多故事。嗯
嗯，那为什么怡安这一次会想做校园的部分吗？因为你上次是做都市传说，你是怎么决定说你下一次主题你想要写什么样子的范畴？
哦，其实会想说要做校园部分，有很大一部分跟日本有关系。嗯，因为日本他们有一个民俗研究上的领域叫做学校怪谈。嗯，就是他们就研究学校里面学生在传的各种怪谈，
专门研究。
对，专门是研究这一类，他们有一位大大叫长光彻这样子。嗯嗯。然后我那个时候看了日本的学校怪谈研究，我就觉得哎，好羡慕哦，就是日本有这样子的研究。
对。
台湾的话其实不是没有人做过、但是是日本学者来做的、很神奇、所以那本书是用日文写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没有台湾人自己去做的学校怪谈的研究、或就是很少，然后也没有到专书的等级、我觉得蛮可惜的，就希望说哎、那这样子我可以当第一本。
哇，好珍贵哦。
对，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一本书、
真的是。
好啦，难得请到宜安来，大家应该还是希望说哎、来宾多跟我们分享一些鬼故事嘛， 对不对？
期待。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宜安来讲讲故事。一样你要分享的故事帮我们简介一下。
哦，我今天会讲两个宿舍鬼故事、都是跟宿舍有关的、一个鬼故事呢是我写可以说是写这本书的契机、就是最早就是因为听到这个故事，所以后来会想说我想要写一本以这个故事出发的校园鬼故事的书。然后第二个故事是很源远流长的，也许到现在可能已经有30几年的一个老故事。哇
哦，所以我们可能听过的，
你们有可能听过，但也有可能没有听过，就是一个跟室友有关的恐怖故事。哇
哦，好啊，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就来偷听 story。
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讲了我高中的时候遇到的可能可以算是灵异事件的那样子的事情，我这一次要来讲我大学的时候听学弟所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我当时应该是大二左右，而我的学弟是大一，然后他住在我学校的宿舍里面，我们那个时候念政大，然后他告诉我说就在他所住的那一栋宿舍楼，他可能住在也许自九吧之类的地方，他说就在那个宿舍楼里面有一间寝室，那间寝室曾经出过事情。而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是据说曾经有一位侨生，他在长假的时候他没有回家，他偷偷躲在宿舍里面，其实宿舍当时已经封闭了，他是不应该偷偷躲在那里的。但是呢，这位侨生他不止没有回去，并且他还在长假期间他的一个宿疾突然发作了，可能是呼吸道性的疾病，总之当时没有其他人可以救他，所以呢他就死在了宿舍里面。他死在宿舍里面之后呢，因为当时是一个蛮长的长假，所以当下当然不会有人发现，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气味开始弥漫，等到宿舍在长假结束之后再度开放，这个时候呢学生们回来，他们却发现宿舍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腐臭的气味，甚至呢好像也有看到可能是有尸水之类的东西流出来。他们回到这间寝室就发现说寝室上面呢有一个死掉的学生，而这个学生因为死了太久而没有被发现，所以呢他的尸水已经深深的渗入这个床里面，不只渗入这个床垫，也渗入了那个床板，甚至连墙壁上也有痕迹。因为这个尸水实在渗得太深了，所以呢在这之后就把这个床板锯除了。因此据说在这个宿舍里面会有一间寝室它会是少一张床板的。有些故事还会说在这之后会发生灵异，会说可能会听到这个侨生半夜起来找药袋之类的声音，然后也会听到有人在咳嗽等等的。但我当时听到的故事是没有灵异的部分的，正是因为我听到的故事没有灵异，所以我当下更感觉它像是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故事。而且我当下的感触其实是蛮深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如果是比如说我大二的时候好了，我其实跟班上蛮不亲近的，然后我的寝室里面呢唯一住的一位我的室友他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蛮长一整天都说不到一句中文，可能我去超商买东西都没有讲话的话，我可能一整天都讲不到一句中文。所以我觉得那种大学的时候，可能也许大家都经历过这种室友不跟你互动，然后其他人你也很少互动的这种很孤立的感觉。所以听到这个故事，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种要是一个不小心我可能也会成为那个乔生的这种感觉。所以当下听到其实是感触蛮强烈的，但是呢过了多年以后，就是我开始收集都市传说，我发现这个我以前以为是真实的事情其实也是一则校园传说。好，我听说的时间呢很可能是2010年代，但是呢往前推，我们往前找个20年好了，可能是在1990年代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在传这则故事。我找到的最早的版本呢，他会说是在北科大发生的，而最早的版本呢有一些细节跟我听到的不一样，比如说里面会说这个主角还不是个侨生，会说他是一个台湾本地生，所以暑假他消失的时候他父母都在找他等等的。我那个时候其实老实说找到这则资料多多少少有点心情复杂，一方面是大学生我的灵魂感觉自己好像被亵渎了，另外一方面是作为研究者，也传说研究者，我的灵魂是还蛮开心的，会觉得说我找到了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资料，说明我听到的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说。这是第一个故事，但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个故事，所以我会想其实还有很多校园故事都有这样子的经历，还有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曾经听说过一个觉得很有感触的以为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流传，所以我想要去把这些东西找出来，这个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契机。接下来呢第二个故事是在我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发现的，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可以说它应该是这些恐怖故事里面少数真的具有某一种道德两难或者是某一种深度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有两位角色，第一个我们叫他小郑好了，第二个呢我们叫他小黄。小郑跟小黄两个人是室友，小郑注意到小黄在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入睡他会偷偷的跑出去。小郑觉得很奇怪，想说小黄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举动呢，他有一点想要跟踪他，因为他实在太好奇了，但是他又觉得这样跟踪小黄好像不太好，所以呢他曾经当面问过小黄，你为什么半夜的时候要跑出去呢？但是小黄却回答他说没有啊，没有这回事。这让小郑觉得更加奇怪，于是呢又在小黄他半夜又跑出去的时候，这一次小郑决定跟踪他。小郑发现小黄的路线很奇怪，他来到了附近的蒙阿波附近，其实他们的宿舍原本就在蒙阿波旁边，但是小黄居然在半夜的时候来到这个蒙阿波，让他觉得更加不能理解，甚至小黄的举止神态都跟平常他白天所看见的小黄很不一样，他居然这个时候可以走得飞快，他甚至可以做一些特技动作。小郑就想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就在他更加疑惑的时候呢，他发现小黄居然挑了一个坟墓，这个坟墓上面呢的那个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一个早夭的很清秀的一个少年的坟墓。小黄呢开始用异常快速的速度扒着这个坟墓的土，赶快把这个坟墓挖开。小郑更加觉得不可思议，小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小黄就像没有注意到他一样自顾自的挖着那个坟墓，并且把坟墓里面的尸体拖了出来，那个尸体还很新鲜还没有腐烂。而这个时候呢小黄开始啃咬着这个尸体，小郑觉得说不得了了，这个人在吃人肉耶，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而他有点慌张的时候呢往后踢到了一个石头发出了声音，小黄朝他这边看了一眼，小郑看到小黄的脸，他的嘴角挂着血丝，然后整个脸看起来非常狰狞，在月光下看起来很邪恶。 小珍很怕被发现，所以她决定拔腿就跑。她跑回她的寝室，而小黄呢也很快的跟了上来。小珍回到这个寝室里面，因为寝室还有其他人在睡觉，她想说她应该刚刚没有被小黄看见吧，既然如此就可以假装也可能是其他室友看到她。但是这个时候小黄开始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小黄开始把手伸进去每个人的棉被里面，摸着他们的胸。小镇终于意识到小黄到底在做什么，他在检查每个人的心跳。虽然说他睡觉这件事情是可以伪装的，但是他才刚跑回来，他非常惊恐，这份惊恐心跳却是无法伪装的。终于小黄摸到了他的心脏，他意识到就要被发现了，于是呢两个人扭打成一团。就在这个时候惊动了其他室友，其他室友过来看，然后制止了他们两个。小黄在这时候终于清醒了，但他也不知道他之前做了什么，其他人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直到小镇后来住院治疗他的伤口再回来，他才发现原来小黄已经搬走了，小黄进驻了精神病院。小镇这个时候也才跟其他室友说明了关于小黄的真相。其实小镇一直不愿意告诉小黄他在梦游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而小黄呢在精神病院里面据说已经被关在笼子里面，有的时候会对着笼子外大吼大叫，他看起来已经彻底疯了。这是这个室友吃尸体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收录在司马中原的小说里面，这个小说呢出版于1978年，所以距今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古早的鬼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其实在这之后还有传承，其实有很多人仿效这个主题写了故事，其中有一个版本我很喜欢。这个版本呢里面也有一个朋友，而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叫阿诺。阿诺呢其实是个表面上非常和善的人，只是呢跟其他人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而这个主角呢他跟阿诺意外的亲近起来了，他才知道原来阿诺是隔代教养，然后他家里只有一个外婆，阿诺非常关心他的外婆。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阿诺的生活过得很辛苦。某一天他去找阿诺的时候才听阿诺说原来外婆失踪了。这个主角呢陪着阿诺一起去找外婆，但阿诺已经很累了，所以他请阿诺回家睡觉。接着就在主角回家路上，他发现蒙阿波里面居然有阿诺在吃尸体。然后其实这个主角也很不想要告诉阿诺，但是呢他还是不小心惊动了他，因为应该说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发现说他可能是在梦游中，他只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么奇怪，于是不小心惊动了他。阿诺意识到自己在吃尸体之后呢，他当下露出一个非常绝望的惊恐的表情。而这个主角过了几天之后得知阿诺原来自己用刀子自杀了。外婆呢后来有被找到，但外婆也已经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的人们他们就把阿诺跟外婆葬在一起。但是这个主角呢其实对这件事情非常愧疚，他会觉得说正是因为我不小心惊动了阿诺，让阿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会吃尸体的人，所以阿诺才选择自杀，所以主角认为是我害死了阿诺。这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里面关于这种吃尸体者对于吃尸体的这种强烈的愧疚，我觉得是这个故事里面很精彩的部分，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故事其实我听过，就是那个乔生然后死在宿舍里面流失水的那个部分。
欸，我跟你说这个故事啊我真的听过，因为我也是乔生，所以当时在流传的时候大家都说是马来西亚的学生，所以大家听到版本好像真的都不太一样哦。
对，有人会去补齐那个细节。
我后来有听说是韩国交换生，对，也有这样子的版本的流变。
可能在不同学校会有不同的学生，因为像世新就 是可能马来西亚的侨生比较多，所以如果在世新的话可能就会是马来西亚的侨生。
对，但 好像不是因为世新啊，是别的学校。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以那个学校，可能那个学校特别多哪一个侨生，可能就会是那个国籍的侨生。
对，其实大家都想要下学弟妹，然后就会开始去传这些这样子的故事。
对，然后第二个吃尸体的那个、我好像没有听过耶、欸，
我完全没听过、
我好像没有听过、然后哇，整个有点那种电影科幻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蛮有潜力的。
对
对，就是它，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很强烈的那种伦理的挣扎。
对，你第二个版本的那个故事我也觉得蛮特别。
我觉得这些传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多细节都有提到，所以你就会开始怀疑说它到底
是
不是真实
的
故事。
对啊，因为感觉它连那种很细节的东西都可以描绘出来，感觉好像就真的发生过。
对，比如说刚刚第二个版本他心里的那个情绪变化，
对啊，
都会提到，我就觉得、
啊、很人性
化。真的耶，因为我们很常常讲鬼故事，我们也发现到其实如果他提到越多这种小细节，或者是可能我们会想到说一般鬼故事里面都不会提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相信这则故事好有可能是真的这样子。哦，
但我可以说这些都是小说家的伎俩。
他们的设计这样。
对，就是创作故事，就是如果有去上创作课还是什么，就会知道说你只要放越多的细节你看起来就越真实。
原来是伎俩、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骗到我了。
那目前一样，你就是写了那么多篇的研究跟故事，你有什么心得吗？就会发现说这些故事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我想延续讲一下刚刚提到那个吃尸体的故事。其实我之前也对这样的故事不太熟，然后但是看了之后才发现说怎么这么多篇都提到同样的主题。然后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现在可能有一点失传的恐怖故事。然后但是我再去看，因为也有人整理日本那边的校园传说嘛，然后我发现日本有非常非常像的故事。在日本的话，他们会说可能这个吃尸体的人是因为得了肺结核之类的疾病，然后他听到的偏方会告诉他说你要吃尸体，这样子你才可以
痊愈
之类的。
吃什么就补什么。
吃肉补肉，
吃脑补脑。
对，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它是那个肺结核之类，它是一种呼吸道疾病嘛，所以你吃东西你也会可能某种程度上会经过类似的地方嘛之类的。所以可能就会有这种你可以连结的点。然后反正日本那边真的有一个版本，他就真的有说，就是这个吃尸体人他被发现之后呢，就是他就回来，然后一个一个检查，就是他的室友们的心跳。对，
我觉得那一趴也是很电影的情节，然后让我觉得很紧张。听那一趴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办？他在检查了，
对，
想、要让自己缓解。
而且伊安很会说故事。对啊，因为很细节啊，这些东西。
对啊，超细节的。
而且我觉得说，就是后来才想到，原来他是在检查心跳。
对啊，
就他不只是在看你，他是在检查心跳的，这个更加合理。
对，我还以为他只是就摸一摸，想说这个好不好吃，就他在摸摸看这样子。
对，他是在检查心跳。但我觉得如果是在台湾的这个版本里面，我觉得日本版本应该才是原始的。因为在日本版里面那个吃尸体的人，他是有意识的，为了治他的疾病他去吃的。对，然后他当然也有他的伦理难题，但他的伦理难题是要不要一命换一命这样子的伦理难题，不是他会不会在无知的情况下吃人的伦理难题。然后正是因为他是清醒的，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一个一个检查，这个比较合理。但在台湾版，在这个司马中原版里面，他这个就是这个人他竟然是梦游。我还想说你在梦游你还有办法清醒到你可以
去
意识到你要去摸他们的心跳，这个我觉得略有一点不是很合理。
对，矛盾。
对啊，听起来蛮矛盾的。
对，但你在听的当下也是不会意识到，要跟原版比才发现说原来原版是这样，那原版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子。对，但我还蛮喜欢就是台湾把这个故事跟梦游结合在一起，因为原本只说有室友晚上会去吃尸体，然后他是清醒的，但台湾版把它跟梦游结合在一起，就表示其实更加去注意到无知的吃人，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去做坏事，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吃人呢？那跟一般吃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之类的，我觉得就比较深刻的去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像宜安你会去比较日本跟台湾的校园的鬼故事吗？那你有没有发现说日本跟台湾有什么 分类上的不同，或者是你有什么，对，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区别他们？
我觉得最大差别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前面讲到宿舍鬼故事很多嘛，就是在日本其实没有这么多宿舍鬼故事，
不是发生在校园吗？应该也是校园吧？
对，日本的校园怪谈里面最多的地方，你们要不要猜猜是哪边？
日本
厕所，
对对，就是厕所。就是日本的厕所超多嘛，就是除了有花子以外，还有什么就是青色子、红色子，
各种，
对他们超级超级多这样子。
是因为霸凌吗？
是因为
我说那种故事好像都跟霸凌有关系，校园霸凌。
哦，对他们有一些会跟校园霸凌有关系，有一些会讲到他们的厕所是一个就是学校里面的污秽、负面的东西聚集的地方，
脏脏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这可能就跟为什么那边会有这么多恐怖的东西有关系，这样子。对，
但是台湾就是宿舍这样。
对，但台湾是宿舍。
哇，那除了宿舍之外，有没有哪一些元素也是台湾独
有
的？对，台湾独有。
我想一下哦，然后再来的话是台湾的话，大学鬼故事特别多
哦。大学
就大学系的，
发生在大学。
回想一下，就是可能大家会知道一些日本的作品，比如说《灵异教室神眉》，然后或者说是《地府少年花子君》之类的这种。然后《灵异教室神眉》的背景是国小，《地府少年花子君》的背景是高中，
高中没有到大学的。
对，他们很少这样子，就是直接是以某一个大学著名的这种校园传说。但我们几乎很多著名的校园传说前面都要冠特定哪一个大学，
对，叉叉大学。
我还有发现一件特点，就是日本好像很常会提到什么音乐教室，然后生物教室这一种东西，
哦，有
但台湾好像真的少，
对对对，
很少听到这类型的故事。
对啊，可能会不会跟就是台湾的那个学制有关？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因为已经是以大学为那个背景，就大学也不会去分什么科任的教室，可能在高中或者是国中比较会去分，
哦，
所以可能日本如果是以那种比较低年级的来说的话，可能他们就比较会有这个场景发生，
有可能。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到三个不同国家，日本、马来西亚跟台湾的学校到底有什么差别。
对啊，那马来西亚呢？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话的确至少还有这些什么音乐课可以上，
哦，对啊，以前。
但马来西亚相对很少，除非是那种华人的学校才会有，但国立的真的很少，什么音乐教室啊，然后还有什么教室，
什么
物理教室，
生物教室，
生物教室，
对，
然后还有绘画教室之类，美术教室，
对对对对，美术教室。
对，我们可能就是上课的课室，它就是教科学的，那我们都在这边上。
哦，
对，可能类似吧，
比较像。
对，因为我看过以前日本的传说，就提到说什么。很有名的是那种什么人体模特会动，
对对对，或者是画像，
对，
那种贝多芬画像怎么了？
对，那是不是应该这一点就是跟台湾区别蛮大的？
台湾这种比较少，就是整体来说特别教室确实比较偏向是日本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查说，为什么台湾的这种比较少？然后就查到一些令人悲伤的新闻，就会讲说啊，学校里面教室不够啊，所以曾经是音乐教室的就变作普通教室使用。然后还有说什么就是
都变晚自习啊？
对，然后
真的假的？
美术课。美术课直接在教室里面上啊，
对啊，考试啊，
还有什么国文老师去教音乐课的，然后把音乐课教材带着到处跑的之类的这种，
真的，你们都有经历过这些吗？
好像是，对，以前有时候音乐课真的会变成考试课
啊，对，还蛮长，音乐课不是音乐课，
对，或者是变自习课
哦，我们好像就是体育课变数学课这样子，然后其本来就变音乐课了，
很常见。
就想说哦，难得终于要出去跑跑，然后就要上数学，就会崩溃。
哇，好惨哦！
然后所以其实也是反映出这个部分，蛮特别的。所以是台湾的学制的问题。
对，但台湾有一种应该可以算是特别教室，应该说有两种算是特别教室类的传说，是日本比较少见的。有一个是讲说可能是生物教室的。泡在福马林里面的小婴儿会动，
对，因为台湾都会有那种标本会让大家去看，所以感觉那种在
你说昆虫
康大是有看过的吗？
我看过昆虫的。
那你有看过人的吗？
人的很可怕，
就是我查一下，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学校里面真的有这种装婴儿的福马林，然后结果我查了一下之后还真的有。
是台湾吗？
对 对在台湾，我记得我查到的新闻好像是板桥国小还是哪里之类的，他们就是发现一片，然后就是
一片
一片的学校里面的那种流传很久的标本这样。哦
天哪，
对，然后而且我记得这好像不是唯一一个，我那个时候查新闻还有查到其他的。然后就在因为我之前有跟就是我跟我先生佑勋，就是我们有录 YouTube、然后就是最后有说请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听说过校园鬼故事、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就讲说就是那个讲到这个福马林里面的婴儿会流泪之类的，只是会说哎、液体会变得越来越多，实际上是这个里面的婴儿流的眼泪的这样子的传说、但我觉得会有这个传说就表示至少大家相信这样子的标本会
存
在在生物教室里面。
嗯，那你们自己有看过这些标本吗？
我没有，我沒有，
生物教室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吧？
我好像从小到大没有看到。
最多就是昆虫类的吧，就是昆虫标本这些可能就会有、
对，昆虫的有啊。
这个是一个台湾特别教室比较少出现的、就是日本比较没有的、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的话是那个校史室，就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校史室、
对对对，
然后会说校史室里面的校长校像会动，
有听过这个，也听过
每一个学校的那个铜像也都会动，
对，
就铜像跟人像是特别容易会动的。但我就觉得，因为对我们对照在日本是很常会说蒙娜丽莎像，或者是贝多芬像会动，但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其实很少看到蒙娜在学校里面看到蒙娜丽莎像或贝多芬，
从来没有看过，
真的没有。
音乐教室可能会有贝多芬吧？
对啊。
对，但就不会是重点，不会像日本他们应该很多学校都有，所以他们才可以有这种校园传说、
对，或者钢琴自己弹这种。
对，但是我国小就有校史室、而且校史室还刚好在我教室旁边、然后就那种经过都会觉得那边好像有点亮亮的，
灯自己开了。
对，
我现在那个师范念那个侨大先修班啊，然后他的大礼堂也是会有那个画像嘛、我每次在那边打扫礼堂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攻读，我都觉得很害怕、我都很怕那个雕像会动还是怎么样的。
对啊，我以前也扫过大礼堂、然后我们的那个国小的大礼堂它的国父像非常的巨大，就是有一整面墙那么大哦。然后我每次扫那边我都不敢跟他对到眼，或者是看到他眼睛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眼睛好像一直在跟我动、就会看着我然后跟着我移动这样。
对，其实这个搞不好不是传说的问题而已、
就是
布置的问题，
谁把它布置制成那样。
对啊，毕竟把一个照片放在正中间的位置很难不想象到另外一个方面，
对
不对？
而且听说就是以前的教室是比如说不只要放国父遗像，还要放就是蒋介石遗像、然后还说就是已故的总统的遗像都要挂上去，
好多，
所以全盛时期可能学校里面可以有四五个人看着你上课
包围你，好可怕。
但是真的不止发生在学校，我之前、我去一个马来西亚朋友的家，然后他家是那种很老旧的那种老旧建筑，然后里面因为有很多代流传下来的，他们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祖先的遗照、全部是排列在他们家的中厅的、所以我一走到他客厅中厅的时候，他整面墙都是遗照，我超害怕的。
好多眼睛在看，
不敢在他们家做亏心事。
对，而且我们都会觉得晚上的时候这边一定很热闹，你知道吗？
对啊，感觉他们每天都可以开家族会议。就很像那个花木兰里面有一个那个家族会议的场景，
但是还比较温馨一点点。需要有一个牧师这样的角色。
对对对
对，那刚刚讲的是日本，所以它比较特有，就是教室不同教室的那个可能刚刚讲的钢琴啊，然后雕像会动等等。那台湾的话就比较是刚刚讲的福马林的部分，
对，以及还有一些校长的肖像的部分。我觉得同样都是画像、就是两边相比之下，看到日本是蒙娜丽莎跟贝多芬，就会觉得台湾的校园好像有点太威权感太重。
有一点可能也跟历史有关。
那为什么你有发现为什么都是宿舍吗？为什么都是台湾是选择在宿舍，反正厕所没有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蛮奇妙、这也是个蛮大的问题、我觉得宿舍的话大概有几点，有一点是我们宿舍空间是还蛮特别的，就是其实有很多都是下面是桌子，
对，
上面是床的那种空间、然后你想住进去这边，比如说大一们他们就是从小到大都睡在家里的床上、然后这个时候等到他19岁的时候他突然要住进去这个空间、然后而且还是跟其他三个人一起这样子、或者不止三个，可能有时候更多人那样子、然后那个空间的话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要往上爬，
对，
就是在二楼的地方才是你的床、然后你起床的时候你要往下、然后并且你如果要叫你的室友，有时候如果室友在上铺、你可能不一定看得到他的脸、但他可能会回给你声音、所以就会有一些故事是有关于你叫室友然后室友有回应你、结果你隔天发现室友前一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回来，
对、
的这种类型的、
我之前有分享一个我不晓得有没有记录在书里面，然后是之前也是侨大那边的故事、他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突然看到他的门打开了，他就坐在宿舍里面，然后宿舍就像一样刚刚讲了四个床位，然后下面是书桌，然后他就晚上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门打开了，光呢就照到他的眼睛，等那个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就想说，哎，到底是谁回来了？结果他睁开眼睛一看的时候，就看到在四个床的中间有个头在那个中间那边这样看着对面的床位，然后对面床位是有个人躺着的。但是后来他想一想，不可能啊，这个头是怎么样那么高的、你知道吗？这感觉是他脖子伸长的状态，然后看着对面的床位。
那个高度很不合理。
对，那时候这个故事吓爆我，
我听到也觉得很可怕。
这个跟某一类型的故事叫椅子学姐、或者是就是睡觉前一定要拉上椅子这个类型的故事是很相像的、就会说就是你因为晚上是要睡上铺嘛，然后就说你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椅子靠好，然后原因是要是不把椅子靠好，就会有学姐站在那个椅子上面看着你、然后因为就是你去算那个高度，就是他站在椅子上面，他的那个头
刚好
的高度就差不多会刚好是你睡觉的位置、
其实这个合理多了。我刚刚讲的是头伸长、
头伸长比较 creepy
对，更可怕。
对，因为我真的那时候真的超级怕了，我住宿舍啊，住了一年了、然后当晚上的时候我都超怕半夜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头在那看着我，你知道吗？因为那高度真的很不合理，
超可怕。
对，所以可见这种故事真的大家传来传去、越传越恐怖、
我觉得跟宿舍的空间感、跟宿舍的那个你住过你就会知道，就是那个独特那个体验会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大家很觉得太近了啦，这些故事。
对对，就是因为发生在那个生活周遭才会更有这个感觉。对，那刚刚讲到关于学姐的这个部分嘛、其实我们之前在 YouTube 上面有刚好整理了关于校园鬼故事到底为什么很多跳湖学姐这件事情。对，想问问看怡安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有点好奇你们有没有整理到，就是因为我就是主要找源流、所以我都会找比较久的、然后我看到的死因几乎都是被抛弃。
对对对，
几乎都是比如说什么跟男友约好要私奔，男友爽约。
对，
然后或者说什么就是男友没有给答复选了另外一个女生，或者是撞见男友劈腿。然后或者说就纯粹是约会但男友没来之类的，就基本上always跟男友有关，
就赴约然后都没来，
没有单身的学姐。
一定要有另外一半。
你知道有人很坏，我就看到有人在 YouTube 上面留一些留言啊，他讲说为什么这些学姐都是恋爱脑。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就基本上各种类型的、他们都会跟恋爱有关系。然后我觉得是跟那个时候他流传那个年代的会比较觉得说，哎、大学里面就是谈恋爱的地方。然后一讲到大学女生，就很可能会觉得他们是一个会有恋爱伴侣的对象之类的。我觉得有时就是包含很多性别化的想象。但是哦，对，我这边来分享一个，我之前就是在看那些鬼故事书的时候找到一个版本很有趣。这个版本呢是有一个男生他被劈腿。
是学长的故事。
对，然后他就跑去醉月湖边，然后就在那边醉月湖边就是觉得心情很不好、然后看着湖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出现这样子、他就想要往下跳，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生出现了，
是那个学姐吗？醉湖学姐。
对，然后就开始聊天。那因为女生一开始出现其实这个男生也不知道他就是到底是人是鬼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聊了一下，就在讲到说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但这个男生就讲说其实我还是相信爱情，只是我没有遇到好的那个这样子、
好正向哦。
对，然后那个女生就跟他讲说啊，要是我当时遇到人也像你这样好就好了、然后就讲了他自己的经历这样子、我觉得这两个人之间有点暧昧，很奇妙。
其实这是有个言情小说，
我想跟你挑起。
对啊，这个完全就是刚刚的故事延伸版。
对啊，
对。
那为什么学长故事很少
啊？哦，对，我接下来要继续讲完我刚刚那个。然后这个女鬼呢，在跟她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我觉得就是那个你是男生，你不要想不开，不要这么软弱，行不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自杀的都会是学姐，因为如果像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如果是男生想要自杀的情况，他就被其他人说你很软弱。就不符合阳刚气概，
跟那个性别刻板印象有关。
对对对对，但如果是女生为情自杀，就可以是凄美的。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姐会比学长们还多。
对，而且刚刚也提到说，很多这些传说都是很早期年代传出来的嘛。
对，
可能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还有那种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样子的那种概念。
对，
的确是、以前都会把女生的形象就是塑造成可能比较
柔弱
一点点，然后很多委屈说不出来，然后最后他们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来轻生。对，但我觉得现代就真的没有这样子的故事的。
对啊，真的耶，感觉说好像很少新传说出现。 以前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些传说都是从以前流传到现在的。
那刚刚怡安有提到说，哎，我们刚讲的可能都是比较旧的传说，那比较新的传说就是除了刚刚你讲那个学长然后被劝说然后最后暧昧
在一起，那个也不行，那个是90年代的、
哦、那个是90年代的
对90年代，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作者想法刚好比较前卫一点、然后就提出这样子的挑战。
那你听到比较新的是哪一些？
我听到比较、我那个时候是反正我就看了几个版本，然后就是就看到那个电影女鬼桥里面、然后就想说，哎，女鬼桥它也是殉情女鬼的故事嘛，然后看电影怎么改编、然后电影里面他有再把这个故事重述一次，但是他里面呢大幅改变了这个女鬼的死法，会说是他跟这个男生呢就是约在某个地方碰面、然后男生没来，然后就说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五个人然后把他拖进去强暴、然后反正就是对非常糟糕的强暴的场景，然后就是接着呢会说把他头压在水里面让他溺死、对，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说，哎，现在的故事现在版本的电影改编已经觉得他只是为爱殉情有一点不太够力、就是力量不够强烈这样子、让她变成一个可怕的女鬼，要给她更可怕的死因、
让她更有怨念的感觉、动机更强烈。
对，原来如此、而且刚刚讲到就是校园传说其实除了就是学姐的这个特点之一，刚刚还有提到可能教室等等最有名的还是那种可能学校是刑场啊，
对，
或者是他可能是乱葬岗啊回到学校以前的历史，当然这可能跟日本以前就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日时代有关系啊、对，但是你有去研究过说台湾真的有那么多乱葬岗跟这些坟墓
吗？
对
啊，
如果是就是刑场的话基本上是不太有，因为刑场的话、比如说整个大北部好了，北部其实就一个刑场而已，而且那个点呢现在也不是学校，就它现在是邮局中华电信，就在东门站附近那么个点那样子。
那边有传说吗？
对，那边我反而就好像没有那么、
没有听过，
对，不一定那么有传说。然后我后来就去想说，哎，为什么很常会认为学校操场以前会是刑场？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有时候会跟军人故事连接在一起、
对对对，
会觉得说操场上面有军人的影子、然后会觉得说这些军人是日本军人，然后他们在行刑这样子。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它要拆两边，一边是操场上有军人影子的这个点呢其实还蛮多传说都会有，然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日本人。然后这个传说呢就是很常就会，我觉得它是连接了，因为操场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操练的地方，
对，
就如果去军营中看的话、他们的操就他们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操场。然后其实学校是因为我们台湾学校蛮军事化的、所以才会变成学校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军事化的戒严的
时期，
对的时期所留下来的一个操场的这样子的痕迹的、要不然如果是其实操场主要是田径用途嘛，可以叫它田径场就好了、不一定要叫它操场。
对耶，
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操场本来就是一个很军事化的地点，所以很容易会想象有军人在那边。然后我觉得再来第二个点是，就是军人很容易跟刑场做连接，或日本军人会跟刑场做连接，但这个连接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想想就是他们的那个时候执行死刑，他们是在监狱里面，
对，
那监狱里面会是谁来执行死刑？
不会
是
军人啊，
对，绝对不会是军人，他会是一些里面的官吏，然后官吏可能有他们官吏的名字这样子。对，所以这个连接就是其实本来就蛮奇怪的。
看来宜安之后要出军中鬼故事，
对，军中鬼故事
军人系列的
军人鬼故事考。
欸、军中鬼故事在全盛时期真的很红，就是主要陈文明开始讲的那一系列真的超级红。
那你是不是有打算做这件事？
有一点。但它是一个大坑，我不敢随便承诺。
所以上次的第一本是19万字嘛、第二本16万字，那第三本要几万字的？
特搜9万、然后那个时候跟朋友们合写百科、然后百科是大约20万左右，在里面可能负责七八万之类的。对，然后
好，先不要给他那么大压力，因为我相信很多你的读者都会很期待你在出书啊。
对啊，
没关系，我们先好好的把这本书宣传完。
我觉得这一本校园鬼故事应该可以看很久。
对
对，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里面后面还有提到都市传说，其实
对啊，
对，我发现后面还有曾经讲过那个北京公车的事件，你有提到的。为什么会想把它加入书里面呢、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一篇主要就是跟幽灵公车有关的篇章、然后幽灵公车的话，它最主要的故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会说是阳明山上有一个260 对，然后就会说有一班不在时刻表上260末班车、然后就会说这班车其实不载活人的，
对，
然后为什么不载活人呢，是因为它是专门给死者下山的车这样子，他会负责在养德大道上面车祸死亡的
遗体们，对，
的幽魂们下山，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传说有温馨的地方，但有点可爱的地方是，就是其实如果他们已经是幽灵了，他们应该是可以自己飘下山，
不需要坐车，
对，不一定要搭
公车，太理性了，太理性了，
或者是因为灵体们都会就是重复着自己在生前做的事情，所以对灵体来说，他们可能还是在一样的生活，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
对，可能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传这些的可能很多是文化大学学生，然后因为他们都是搭车上下学的，
对，
所以他们就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想象，就是这一些鬼的经验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对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故事，就发现，哎，我只要一查幽灵公车，就很容易找到另外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就会是说，可能会说发生在北京好了，然后可能会说就是某一天，某一个小伙子。就是他在几乎半夜的时候上了北京的公车，然后他上了这个公车呢，其实公车上没有几个人，然后接着在他上车之后呢，又有两个壮汉抬着一个女生上来。
哦，我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很有名。
对，然后接着呢，就是反正就是他们看起来有点怪，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小伙子他也没有多加在意，所以呢，就是他接下来呢，他就继续打盹这样子。然后，但是呢，旁边就开始有一个老人跟他吵架，
对，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偷了我的钱包啊什么，反正就找他吵架。然后小伙子就是他就真的没做这件事情，所以只好跟他吵。然后他们终于吵到就是公车司机跟
受不 了，
对，受不了，叫他们说你给我下车这样子。然后小伙子下车才知道，原来刚刚那两个壮汉跟那个女人，他们其实是不是人这样，他们其实是鬼或僵尸。然后这个老人发现了，
对，
然后所以他才找架跟他吵，
对，
这样子好让他们两个都可以下车。
对对对对，
你听到的是这个版本对不对？
其实我是查了之后我才看到的。
因为他后来还有一个延伸版呢，就反转再反转，他下车的时候才发现那个老人是鬼。
哦，我没有听过这个版本，我觉得很赞。
对，就是其实那两个人是正常人，只是他下车之后是被那个老人引走了，因为他们被停的地方是一个荒山野岭。他们下车之后只剩他跟老人，然后老人就跟他说，其实他才是鬼，然后他就把他带走了。
哦，我觉得很赞，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很多故事都反转再反转呢。
对啊。
我觉得跟刚刚那学姐的故事很像。
对，
那蛮好奇啦，因为故事有那么多百百种不同传说，你是怎么决定要用这个版本，或者是你怎么去分辨说这个才是原文？对，也很难啊。
讲到难题，
对，你问到很技术性的地方。
对啊，我觉得很难欸，就是到底要怎么样知道说，我到底要怎么选择，哪个故事才是你需要去研究的内容？
对
啊，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史料的领域，就是要当这些东西都是史料。那首先我们要断定它的年代。然后因为我大部分的话是找就是网络上的资料，然后或者说有时候找书籍的资料，那这样书籍会有出版年，然后或者说报纸的话它会有刊登的时间，然后网络上的资料会有那一篇文章发表的日期，对，所以我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细年，就是来知道说哪一个可能是最早的，然后再看说，哎，他这个故事从最早到现在经过了什么样子的演变。但这个过程老实说真的蛮花时间，我就是我几乎每一篇，就是里面大概有十章嘛，我几乎每一章我都会有另外一个档案，然后那个档案专门放我的文字档，就是我 copy 下来的那些文字档全部都放在那边。然后那个档案可能自己也许也有十万字之类的吧。
Oh my god！
反正那个档案也很大，然后我就直接把我 copy 下来的东西全部都丢在里面，然后按照年代排好。
哇，这真是大工程，
真的
花了4年呢，
真的。
对，所以几乎每一篇都是我，就是我可能我在写，比如说我可能花一个月写好了，那就是大概在前半的时间，我其实全部都在弄那个档案，我都还没有开始在我的真正的 Word 档上面打任何字。
那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一部分了？
对对，可以说整理资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就是在这之前我没有什么框架可以参考，就是没有别人已经跟我说，哎，这个宿舍鬼故事有哪些，厕所鬼故事有哪些，然后还有哪一些关于空间的鬼故事有什么，这样子没有人用这种空间的方式把它对分类起来，所以就变成这个框架我要自己生，然后自己生框架的过程当中就先要找很多材料来确定说，哎，对，它可以支撑起一个章节。
这个到底要对这件事情有多大的热情才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件事情。对，因为到底谁会要去研究这种鬼故事，但除了一样没有更多了吧。
真的，
对啊， 而且你看哦，如果你发现它年代，你又研究过嘛，对不对？就是可能这故事最初的发酵的年代是在哪一年，那你发现哎，到底是哪一年是鬼故事的元年嘛，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爆发这种各种校园传说或者是大家所知道的都市传说等等。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就是90年代、
因为网络嘛，
那个时候有三个媒介，第一个媒介是网络是其中一个，然后但 BBS 出现的时间大约是1995之类的时间那样子，所以还有一些是1990到1995的，对，然后应该说 PTT 出现的时间那个时候，但再早一点也有一些 BBS、然后 BBS 的出现我觉得直接导致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校园传说大学传说很多、因为很多使用 BBS 的人他们自己本身在大学里面，所以他们就会直接的讲他们在大学里面听到的故事。对，
BBS 是一个论坛吗？
对，也是一个论坛，
台湾的吗？
算论坛。
我好没有共鸣、
你们听众会哭的，就听众如果有经历过 BBS 会哭的，
也不太熟。
你们有经历过 BBS 吗？没有吧？
我没有。
其实它就很像现，就我们现在可能会在 Discord 或者在脸书上面交流这些东西，
对
不对？
对对对。
但是以前的90年代跟200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会在 PTT 上面，然后 PTT 是一种 BBS，它是一个很原始的、很原始的论坛。然后因为它需要的网络频宽不是很高，所以即便你网速很差，你依然可以在 BBS 上面发表你文字这样子。
哇，是哦，我们也完全没有听过 BBS 哎、好吧，那果然不是我年代的东西。
对，所以我曾经还、因为我先生他有在用 BBS， 并且他还曾经是重度的 BBS 使用者，所以当我问他说、PTT 跟 BBS 是一样的吗，他直接炸裂这样子。你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被他教育了一番。
不能说这就是鸿沟、不是。
哇，
对，但它是一个当时的人们他们在用的一个网络论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讲 PTT 八卦版之类的、那个它就是 PTT 里面的其中一个讨论区，然后只是我觉得它现在的影响力已经在逐渐消退，它曾经是大学生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
对，
反正网络是一个点，然后再来的话是电视，就是当时有很多的灵异节目，
对，
然后其实那些灵异节目的运作方式跟我们现在蛮像的，就是都会要来宾、然后上灵异节目，然后分享他们的灵异经验或者是他们听过的鬼故事这样子。
对，
这些灵异节目当时很多，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玫瑰之夜鬼话连篇的单元、
对，
然后他当时我有看到一个数据，有说他的收视率可以到30%。
哇、
就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在看鬼话连篇，
那他真的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炒起了这种人们对灵异的想象，就是当大家都说他们身边有灵异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身边说不定也有，所以我觉得他直接建立了一个想象的框框，你会觉得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有鬼的，而且他就在我们非常生活化的地方。对，然后反正灵异节目是一个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一个是鬼故事书籍。就是我这本新书《必修台湾校园鬼故事考》的书封上面有一个女生，她拿着一本黄色的书嘛。那个书呢，它其实就是当时1990年代会出的各种各式各样的鬼故事书籍的其中一本。然后它是鬼故事书的、校园鬼故事这个类别的比较早开始的一本。对，然后当时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书籍，就整个90年代你就可以去进到90年代的租书店，如果没有办法穿越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一整面的墙他们都放着这种鬼故事书，然后他们书名可能是什么什么报告老师有鬼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像这种陈威明的军中鬼话，它也是属于这一类。
对，
然后里面就是你一翻开一本书里面可能至少会告诉你10个、12个鬼故事。
哇，那时候真的是，如果是我的话，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灵异的东西也会觉得非常的新奇。那像宜安你在整理这些资料，你有没有发现说为什么大家对校园鬼故事特别钟情的这件事情，除了刚刚讲到的可能大家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奇想要去一探究竟，有没有一些可能情感上面的因素想要去满足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像比如说好学校跟军中都是这些鬼故事类别当中很重要的两大类。然后我觉得跟这两个地方的特质本身有关系，就是前面康娜也有提到说就是学长姐们会想要下学弟妹嘛。
对，
就我觉得它是一个人跟人，学校是人跟人之间交流的地方，然后你交流你需要对话，需要有谈资。所以这些鬼故事就会成为非常好的谈资。因为它可以是一种 就是 好像是仿佛有生命力的传承，就是学长姐跟你讲的 对，而且学长姐跟你讲的故事你可以再去把它讲给学弟妹，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成为学校里面的传统一样。嗯，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传承也是学校里面的特性之一。
嗯，對，想当初啊，
对
啊，我在学校社团的时候，我在前面带着学弟妹哦，都是会先在台上先讲几则鬼故事来吓吓大家。我很喜欢讲鬼故事啊，以前
对，
然后就是觉得哎、欸，看到大家害怕的表情就觉得很爽。
对，这个就是康娜的个人兴趣。
对啊，然后我觉得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空间、嗯、就是你就可以在这边谈关于这个地方的鬼故事，然后在这里面所有人都会很有感觉。
对、
嗯、然后像是宿舍鬼故事那种大家都待过那个空间的、嗯、就会变成你只要提到那种床在上面的鬼故事，他就会觉得说、啊、我也好有感觉，我也住过那个地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也代表某种很蛮深刻的心理，就是你在分享鬼故事的那个时刻，你会觉得我跟这些人共享同样的恐惧、嗯嗯、然后你就更加会觉得说、嗯、对，我们都是住过这个宿舍的人，我们都是听过这个鬼故事、嗯、并且我们一起害怕，
嗯，一起忆当年。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会蛮能够加强人跟人之间的连接。
对，我也非常同意这一点、嗯、所以我觉得鬼故事在这个时代里面它还是大家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说真的，我们今天排除，我们不是在讲说大家个人的可能灵异经验，我们讲的是传说嘛、嗯、因为的确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或者是感应，可以感应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传说、嗯、不过我就很好奇，因为以前呢、喔，我们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会希望学弟妹们或者是朋友们是相信这故事的，这样子故事才变得有趣。那会不会一样有想过说，你出这样子类型的书，然后开始去挖掘这些故事的真相，然后久而久之大家就再也不相信鬼故事了？
打破想象。
对，我们节目就要收台了。
我是不相信我有这么强烈的影响力吗？
哎，难讲哦，难讲哦。
我是觉得可能会分成两类人、嗯、我觉得我的受众或者说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像是那一群不太信鬼故事的人们，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说鬼故事跟我无关，或者觉得鬼故事很荒诞，然后很荒谬，就是它就都是假的，那我为什么要去了解它？那这样子我比较倾向是可以跟这群人讲说，哎，不是哦，鬼故事就是我们文化一部分，然后我们可以知道它在哪边是假的，它即便是假的但它还是反映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嗯，对，至于那些真的会相信鬼故事的人们，我相信他们会继续相信的。
对
就很开心的看。
对，我们现在切成两块来讲哦，大家，我们不是说鬼不存在哦，那是两回事，对不对？
对。
哇，今天真的跟怡安聊了很多，哎，真是、每次怡安来的时候我们都想说，哎、欸，我们是不是需要录到下集？
真的感觉可以分上下集。
对啊，期待下一次怡安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新书的部分啦。
马上在敲定。
对，但是这一次呢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去支持这本新书啊。我们要请怡安再帮我们介绍这本必修台湾校园鬼故事考。
好，这是我的新书必修台湾校园鬼故事考，然后里面收集了十大类的学校里面各种空间里的传说、然后我认为只要你是，我相信大家都待过学校，
对，
我相信你只要待过学校应该里面总能够找到你有共鸣的，你曾经听说过的故事、你就可以直接打开那个章节去看它。
对，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很有共鸣。
对啊、
那在哪里可以买到？目前就各大书局都可以买到、
目前各个通路都可以买到，然后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比较有感觉的，然后另外一个版本是看起来比较丰富的，两个版本都很不错。
我刚刚对你的发言有点担心，是吧？一个版本比较有感觉，那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没感觉？
没有，另外一个是你放在家里客厅桌上，你妈也不会被你吓到的那种。
哦，我懂哎、欸，就像我们现在录音室有个海报，其实蛮多鬼脸的，然后有些来宾看到可能还是会害怕这样子。对，但是我个人啊，小小声跟大家讲，我是蛮喜欢那个有感觉的版本。
我也喜欢有感觉的。
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于安的新书哦，
没错。
然后今天呢就是出版社也非常好，那于安这边非常好、还提供我们两本给听众做抽奖。
哇，太赞了。
对，那相关的抽奖资讯呢请大家再关注我们的 IG 的贴文、那就是怎么抽然后怎么送，大家再关注一下咯。
没错，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于安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于安。
对，好，那我们就今天的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
拜拜。